第四集，这里地处滇川藏交通要道，古时候频繁的商旅活动促使当地神经兴旺，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集市和重镇。一般认为丽江建成始于宋末元初，公元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就曾驻军于此，由此开始直至清初的近500年里，丽江地区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纳西族穆氏先祖及穆氏土司世袭统治。期间曾遍游云南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描述当时丽江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末古城居民达千余户，可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由白沙古镇、束河古镇、大研古镇三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共同组成，其主体部分是大研古镇。丽江古城的总体格局，北以玉龙雪山为依托，南以文笔山为屏障，是一个以纳西族为主要居民居住的古老城镇。以道教的八卦图形成，以四方街为文艺及商贸中心，以新华街、新义街、光义街、七一街、五一街五条主街道为脉络，向四周延伸形成许多条小巷。勤劳朴实的纳西人居住在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一至二层的土木结构房屋中，披星戴月的纳西族妇女一年忙得只有在大年初一睡一天的懒觉。房屋建筑融合了中原文化和民族的精华，而形成纳西族的建筑风格，体现了纳西族的布局、汉族的砖瓦、藏族的绘画、白族的雕刻四个民族的特点，被誉为居民的博物馆。在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过程中，能够巧妙地将自然界的生灵装饰在古朴的六合门窗上，使之有了鲜活的生命。纳西语称四季博古，汉语为福包四季之意。玉龙雪山是我们最美丽的向往，丽江古城是我们梦想中的天堂。我们下榻在玉龙雪山脚下，6月24日晚，我们夜逛古城，感受古城之美。这里是电视连续剧《一米阳光》和电影《千里走单骑》的拍摄地点。古城人多，多得你似乎无从下脚；古城商铺多，多得你无法购物。夜色中的古城热烈而奔放，敞开着它的胸怀，迎接着四方的客人。夜深人不去，但我们还是依依不舍地步行回到所住的宾馆，因为第二天我们要去亲近我们神往的雪山了。夜半有鸡叫声传来，应该是古城里的鸡了。有皎洁月色，我起床向窗外望去，月光如雪，洒在一座又一座房子上，那房子长在山上一样，一层又一层。肃静的夜空勾着一弯弦月，像夜行人的眼，已经是黎明了。我想真正的古城最美的时候应该是早晨了，和所有的美人一样，睡莲一般肯定是最美丽的，静静的，没人打扰。但我们要上车了，吃完我们并不习惯的早餐，我们坐上了前往玉龙雪山的客车。昨天坐了一天的乘客，今天真的要坐游客了。车程不远，半小时就到。整个景区天然纯净，看不到一丝污染。早晨的阳光就大，但温度并不高。就要走进雪山，有人怕冷，租来一套防寒服，红红的，很是刺眼。客车换成了青蛙车，一路吓人走进雪山。又乘缆车上到雪山平台云山坪，据说这里有著名的玉龙第三国， 纳西语《吴鲁游翠阁》很早就被西方人称为世界殉情之都。玉龙第三国是纳西族古老的传说，是东巴爱情守护神。相传当人们的感情和传统社会道德相冲突时，无法面对现实的人们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所换取的一个生存空间，一个理想的国度。而云深平就是传说中进入这个国度的窗口。传说年轻的男女在玉龙雪山脚下的云深平殉情的话，他们的灵魂就会进入玉龙第三国，在此殉情可摆脱世间烦恼，升入理想的爱情国度，得到永生的幸福。因此云深平也成为一个浪漫而充满七情的地方。过去众多的纳西族青年男女，当他们的爱情在世间受到阻碍时，他们就会来到云山坪双双殉情。他们认为在此殉情可摆脱世间烦恼，升入理想的爱情国度玉龙第三国。在那里，钟情的恋人可以尽情地躺在雪水滋润的鲜花丛中，可以饮着最靠近天国的无比晶莹的天赐露水，可以沐着清纯无比的皎洁月光，长久的相守直到永远。玉龙第三国是纳西族人世代敬仰的圣地，这里是人间天堂的化身，是人们心目中向往的王国。在东巴经中曾写道，这是一个白云缭绕的山国，这儿有穿不完的绫罗绸缎，吃不完的鲜果珍品，喝不完的美酒甜奶，用不完的金沙银团，火红斑虎当成绩，银角花鹿来耕耘，宽耳狐狸做猎犬，花尾锦鸡来报晓。抬头是高耸入云的玉龙雪山，云雾缭绕，凉风徐徐而来，草坪被四围参天的云山丛林包裹，那些树相互搀扶着，缠绵如情侣的双臂，高的威风兀立，挺拔健壮，抬手撑起一片天空；矮的小鸟依人样从他边上路过，轻轻地抬起他的手，似有温柔的情丝缠绕。有风吹过，只听见一段悠悠的乐曲在林间荡涤，树与风合奏着，风歌树舞，如此美妙，如此动人，却又如此幽静，真如人间仙境一般。草坪四周也是栈道，中间是不能进去的。绿草茵茵，有零零落落的花，还有嗡嗡的蜂群经过。在这样一处静谧之所，我只是茫茫然走在游人中间，随栈道慢慢绕行，不忍心高声喧哗。也许那双双对对的情侣正情意绵绵地在这片爱的居所里谈情说爱，前世不能在一起，殉情之后没有谁能阻拦了吧。我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祝福。栈道外缓坡间，偶尔也有一头头牦牛时隐时现，也有山鸡扑棱棱地飞腾。离开云山坪的时候，心里有一丝怅然，回望这片芳草萋萋的绿地，祈愿这一切都只是传说。看着玉龙雪山，它圣洁的身体袒露在我们面前，那雪洁白晶莹，但又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充满着神秘，弥漫着诱惑。路过许愿林，虔诚地许下心愿，将许愿牌郑重地挂了上去。在玉龙雪山下留影，摆着不同的 pose， 证明我们曾经来过这神话中的王国。往回走，停留在蓝月谷。蓝月谷又名白水河，在晴天时，水的颜色是蓝色的，而且山谷呈月牙形，远看就像一轮蓝色的月亮镶嵌在玉龙雪山脚下，所以名叫蓝月谷。而白水河这个名字是因为湖底的泥巴是白色的，下雨时水会变成白色，所以又叫白水河。 玉龙雪山冰雪融化成河水，从雪山东麓的一条山谷而过，因月亮在蓝天的映衬下倒影在蓝色的湖水中，又因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消失的地平线中的蓝月亮山谷近似于此，故名蓝月谷。蓝月谷中的河水在流淌过程中因受山体阻挡形成了四个较大的水面，人称玉叶湖、净潭湖、蓝月湖和听涛湖。湖岸四周植被繁茂，远处雪峰背衬，湖水是透明的蓝，近乎凝固的湛蓝中些许的绿意点缀其间，于湖心四顾白云连横，浮于山际，倒影在湖面如梦幻影，一世仙境。这玉龙雪山下最自然的溪谷，流水是雪山的雪水，有些清冷，但我就是想亲近这圣洁的雪水，脱了鞋袜踏进雪水中与同游者戏水。有当地人请来豪牛、雄鹰与游人合影，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雄鹰，戴上手套，雄鹰立于我手臂之上，忙不迭地拍照，也让我长了些勇气。最精彩的节目是观看印象丽江，舞台就在玉龙雪山脚下，3100米的海拔，全篇分古道马帮、对酒雪山、天上人间、打跳祖歌、鼓舞祭天和祈福仪式共六大部分。整个演出以雪山为背景，以民俗文化为载体，由500名来自10个少数民族的演员倾力出演。来自纳西族、彝族、补米族、藏族、苗族等10个少数民族的500名普通的农民是印象丽江雪山篇的主角，他们的家乡就是云南的丽江、大理等地的16个村庄。这些有着黝黑皮肤的非专业演员，用他们最原生的动作、最质朴的歌声、最滚烫的汗水与天地共舞，与自然同生，带给观众心灵的震撼。附录他们表演的节目单：阿拉姆舍尼、动物、回家、朋友来了、喝酒、苏古堵的声音、水、石女石歌、我是纳西的后代、三朵神在上、马帮、叫天天答应、讲经。这场表演是一场涤荡灵魂的盛宴，一个曾经被遗忘的王国，一座至今无人登顶的神秘之山，一场用灵魂书写的演出，一场用心灵观看的盛宴，一场我们白日里做的梦。看完表演，我觉得我对生活的看法有了变化，我对幸福得重新定义。下午来到东巴教圣地玉水寨，这是东巴人最为神圣的地方。山有多高，水有多高，这是人们对玉水山寨的赞誉。这股偌大的山泉从崖岭间奔腾而出，而且海拔近3000多米，令人十分惊奇。朔水寻源，就将人引到浓荫深处，只见水源从阴翳蔽日的2株大树底下冒出，树是枫树，都是千年古树。只见大树求枝盘曲，枝叶婆娑，绿荫匝地。然后回丽江城购买丽江特产螺旋藻。丽江澄海是世界上3大生长螺旋藻的湖泊之一，而且生长的盾顶螺旋藻是最为优良的品种。螺旋藻所含的成分使其具有保健和医疗双重功效，在丽江街头会看到很多加入螺旋藻后加工而成的食品，比如面条、饼干等。玩了大半天有些累，吃过午饭，有些同事回到了宾馆去休息，我和同事峰同住在一标间，说午休后再去看看丽江古城。团里原定下午5点半去丽江国际交流中心看最著名的丽水金沙歌舞表演，但说票难买到，最后买到的是晚7点半的，正好我们起床后可以去丽江古城再看看了。 起床的时候，好多同事已经去了古城，看来对古城的热情都是一样的呀。我和风一同前往，购物些许，有羊皮画，有丽江特产食品，还有水公烟。风为他女儿买了件裙子，我为自己买了个当地手工的全皮小包。出城的时候，我们居然找不到方向了。最后一想，古城有条河，河水的方向是固定的，我们就逆流而上，果然找到了出口。时间有些急了，打电话问同事烈，说好一同吃丽江黑山羊肉的，他说早就开始了。我和风匆匆吃了点米线，填了肚子，向国际交流中心跑。我们的入场券还没拿到手呢。进场了，著名的丽水金沙歌舞表演真是不错，可以叫做原汁原味，照样由当地少数民族演员表演，灯光舞台效果比中央电视台的不会差。听说前阵子习近平先生来到这里，连着看了两场演出的时候，不少的观众拿出自己的摄像设备拍个不停。其实啊，你拍的时候就不能尽情的欣赏，这又怎么不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呢？看完了演出，我们依然在心中惦记着丽江古城，于是我们又来到了古城。又是一番拍照后，我一个人独自在古城走走，但一个人是不可能静下来的。古城那么的热闹，怎么可能让你静下来呢？人们常说，丽江古城是艳遇之都，我转了转，也希望逢着丁香一样的姑娘。最热闹的地方肯定是丽江古城的酒吧了，那些酒吧比起大都市的酒吧更有特色，古城的客栈也极具特色。听人说，他的一个大学男同学去年春节的时候带了20000元钱，干脆住在了丽江古城客栈，说是为着艳遇去的，十多天钱用完了，也不知艳遇找到没有。最有名的酒吧叫做樱花屋，这里的人最多，气氛也最热闹，啤酒近500元一打，照样顾客盈门。舞台上不断变换着节目，有唱歌，有魔术，有劲舞，还有变脸，下面的观众也不停地疯狂着，时不时的有男男女女相对坐着，也不知是不是艳遇上了。导游曾说，也许这面对的两个人根本不认识嘞。我热闹地享受着古城，天已经很晚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古城。6月26日，我们的旅游车开往大理，我们望着玉龙雪山，这圣洁的天堂，我们就要和你离别。导游又向我们讲起了摩梭人走婚。世代居住在泸沽湖畔的摩梭人被誉为东方女儿国，至今仍保留着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生活。走婚是摩梭人的一种婚姻模式，摩梭人是母系社会，在日间男女很少单独相处，只会聚会上以舞蹈歌唱的方式对意中人表达心意。男子若是对女子倾心的话，在日间约好女子后，会在半夜的时候到女子的花楼，传统上会骑马前往，但不能于正门进入花楼，而要爬窗，再把帽子之类的物品挂在门外，表示两人正在约会，叫其他人不要打扰，然后在天不亮的时候就必须离开，这时可由正门离开。若于天亮或女方家长辈起床后才离开，会被视为无礼。男性称女情人为阿夏，女性称男情人为阿柱。走婚是母系家庭中重要组成部分，成年男子走婚是一个传宗接代繁衍后裔的途径，只是不同于其他民族夫妇常年生活在一起，他们是日暮而聚，晨晓而归，暮来晨去。